因为这段时间你进入2025年之后啊，我内在的这种光明呢，就特别特别的强盛。光明的强盛呢，它直接就是带来两个状态。第一个状态呢，就是我人这一面，就是我人格残存的这些习气、感受、自我认知的稳固的这种体验啊，就会受到根本性的摧毁，所以我人格这面就会特别的痛苦。那种痛苦的话，没有任何原因的痛苦，它就是焦虑不安、焦躁不安。后来我仔细追查了一下，还是因为那种，就是在我的心底里面的自我感知和自我体验的那种机体上面啊，那个习气的体验啊，它是性的体验，对性欲的体验。这种性欲的体验，它会直接导致你的情绪。这个是人类所又不知道的一个事情。就在我前两天讲那个神奇里面那段讲法里面，我解释了，就是我解释了人们的这个为什么会看到佛体啊，这个佛像，人类作为一个六根六尘限制了你的内在见金智慧的这么一种生物，啊，这么一种动物，你怎么有能力见到那个无生无灭、无形无相的佛呢？啊，佛可不是说是永恒的存在，佛是超越了永恒的，它不被永恒所存在的，它是无所不在，但是又不被任何存在所滞留的大自，那个是佛的状态，它是什么都看不到的。但是人类为什么能够看到佛呢？我先给你们解释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情绪啊。你看孩子就有情绪，那个小孩他长成几个月之后，如果你骂他，或者说怎么样，他突然就会爆发脾气。那个不是哭，哭是他的一种本能的一种体验，因为孩子在身体里面，他是以灵魂感受的状态驱动着身心，他的认知还没形成呢。他还没有形成稳固的认知的时候，他是以灵魂感受的那种微电状态驱动着这个身体进行着眼耳鼻舌身意四身相位触法的相续的。他是感受，他感受到高兴了，他会笑；他感受到痛苦，他会哭。但是你们见过孩子发火什么没有？我是亲眼见过我一个朋友的孩子，那个孩子大概几岁？5、6个月的事情。5、6个月，认知可能他的心理认知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型呢。那天那个孩子就突然间发火，那个发火那个表情那个感受就跟大人一模一样。这就是他的灵魂的感受当中，他灵魂感知储存的前世的习气，在他这一刻的身体当中以灵魂感受的那种状态爆发出来了。我告诉你们，任何情绪，人类的任何体验和情绪的根本的经验，都是源自于性，啊，都是源自于生殖，就是要生殖繁衍啊，都是源自于性的这种力量。性是中性词，它不好不坏，不要给性带上任何的这种标签。像是印度教里面专门有一块叫性理派，就生殖派，他们认为，就是人类的生殖呢，就是符合了天地间循环的规律，啊，通过生殖的这种行为，通过对性器官和性行为的这种崇拜、提炼，可以提炼到宇宙更微观的那种举国当中，星辰运行而演化出来的这种力量，促使人返老还童，促使人细胞像这个逆生长，促使人这个开启神通。你甚至能让人起死回生，甚至能让人光化，啊，那个明点脉络这种来的，知道吧？这全部都是外道，是反追求这个身体长生不老、起死回生都是外道。这就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人的感受和情绪啊，它都是源自于这个，灵魂感知当中，对于曾经的灵魂感受形成的认知 储备的习气、记忆的这种循环往复的回放，构成了不同世界当中不同道，包括今天你这个人格底层的这种感受力的这种底色，这种底色它都是带有性的因素的。所以弗洛伊德说，人的潜意识啊，人类的潜意识，它是由性驱动的，它很有道理，他说的很对，你知道吗？但是这个性可是中性词啊，它是一种生理状态，它是一种生命，它是一种生命堕落到了形体当中的一种生理状态。那它非善也非恶的，你没有必要像印度生殖派那样去崇拜它，也没有必要像是有些国家那样就会去打压它，用道德去压制它，千万不要，这两者都是走极端的。性的力量就好像是太阳升起、太阳落下一样正常，性的问题就像是你渴了要喝一杯水一样正常，它是一种生理状态，它没有好坏的。我再给你们讲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那天在讲那堂讲法的时候，因为光明太强盛了，就在那个讲神奇那堂讲法。就大年，就是大年29之前吧，那一天，过年前一天晚上讲的法。那天讲法的时候，因为那个光明特别强盛，光明越强盛啊，人类的这个因素就构成人格自我的因素就越淡漠。所以说你没有记忆，没有记忆的状态的时候，你所讲的一切法，它是没有逻辑可言的，它不是说你要定一个框架，你要讲什么，没有，它完全没有框架的。但是讲法就应该那样，就完全不受制于框架、预定目标，去以人类的就是言谈举止、眼神、语气、语言表达光明的内涵，那个叫讲法，那才是对的，你知道吗？像今天都已经不是在讲讲法了，今天只是在对于那天讲法你几个问题的细致的补充。那天我讲到一个原因嘛，我说是现在这个，我说现在我总共有四层身体啊，第一层呢是这个人体，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我的这个身体，我的眼睛、我的头发、我的耳朵、我的鼻子、我的嘴巴、我的手，这个是我的身体，这是第一层身体。第二层身体呢是我的意识和我的心愿。就是我的人格的，我的自我人格的体验，自我人格感受的沉淀，自我人格的主观意图以及表达自我人格主观意图的意识逻辑，啊，就意识、逻辑、记忆与人格心愿企图，这是一个相续，这个相续是我第二层身体。肉体和第二层身体共同构成了我。这两层身体缺一个都不能称为我。如果把我内在的意识和我的心灵认知的这个自我意图拿掉，这具身体本身不能称为我，因为这具身体可以被克隆，知道吗？克隆完了之后，但是它内在没有我的主观意图和思想，没有我的记忆、思维和这种情绪价值的感受，那情绪体验的感受，这具身体不能称为我。或者说，现在我这具身体改变了样貌，整容了，我变成女性了，但是我内在的意识主体，我的人格自我还在，但是那个也不能成为我，那个你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了啊！他虽然带有我的主观意图和我的意愿，但是他肯定不是现在的这个具有具体身份形象的、具体有社会属性和人格定义的这个我。所以说，这个我呢，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我呀。它是因缘和合的产物，还有你的肉体、你的意识、你的人格自我，还有你的自我的感受的沉淀，啊，这就是你自己，这是你第二层身体。还有我第三层身体，第三层身体的话，就是人类就没有了。第三层身体的话，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说话呀，我们说话，我们生活，我们吃饭，我们走路。它是需要内在的这套体系来驱动肉体来完成。我想要说什么，通过我的意识，通过我的意识，然后调取我的这个 嘴巴的肌肉，舌根形成空气的震动，你们才能听到声音，对吧？这一切是源于我内心的这个企图，我要说话，才会有了意识控制我身体表达出来语言的这一系列的程序，是吧？好了，咱们现在反推，我说话一定有一个说话的意识，说话的意识它本身不会自己动的。说话的意识一定有一个控制意识的本体，就是我的心灵愿望，我的主观愿望，我的主观动机。我的心灵愿望、主观动机背后有一个自我，就说是我在说话。这个自我呢，是我的心灵对于自己身体具体认知而形成的反馈，就是我的心，我的心灵的感知、感受、认知呢，这就是身体的习气、经验储存在心灵的体验当中，形成了我人格的具体化，就是我在说话。这个人格背后有一个人格形成的过程，这个形成的过程呢，就是你的认知对六根六尘习气经验形成感受的累积凝固固化后，又牵动认知形成对习气细化而形成的境界。自我是一种境界，就是自我感，它是有体验、有感受、有喜怒哀乐的，它整个是一种境界。那么在自我感形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我认知、自我体验不断丰富的过程。现在我们把这个自我感把自我去掉，把自我感受去掉，把自我经验去掉，就呈现出来的认知本体，就是你的心灵认知。认知它非善非恶，它也不是你，它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认知那个是你没有成为你之前的样子认知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心灵在与这具身体交流，记忆被这具身体的交流记忆的体验塑造成自我之前的那个模样，那个模样是你生命的，灵魂状态的模样，它跟你没关系，它不是你。灵魂状态的你是没有这具身体，也没有你的自我意识，也没有你的自我感受，也没有你的自我思量的，它是一种纯然的灵魂感知的一种清澈的状态，就到这一步的时候，人类就没有了。人类他就活在认知、自我认知和意识之间。他有心灵的认知，他知道自己在干这个，知道自己在干那个，知道说是我喜欢这个，知道我喜欢那个，知道我在想什么，知道我忘了什么。这个就是认知、自我认知和意识相续。人类就是这三个体系。但是现在对作为修行者的话，我现在已经透过了这个意识、自我认知和认知的本体进入到了认知背后。那个认知背后什么东西呢？叫灵魂感受。它是跟你的细胞结合在一起，被你细胞折射的灵魂感知而呈现出的灵魂感受，那是一种幼儿的状态，单纯、清澈、自然、安全。它只有在安宁的状态下会浮现出来灵魂感受的纯然、纯洁、干净而舒缓的状态，你的灵魂感受，灵魂感受再往内在走，这个就只有修行者有了，人类就不可能有了，人类不可能接触到认知以下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已经到了灵魂感受，再往灵魂感受内在走，就进入到灵魂感知。灵魂感知呢，一旦进入到了灵魂感知领域里面，你就等于说是脱离了人世间的物理现象的世界，脱离了物理现象世界之下的构成物理现象的这种能量的宇宙体系，脱离了暗物质、暗宇宙的能量体系，进入到了纯精神领域的这种灵魂领域体系，那个地方是无尽广袤的。有些人他们对于那个都是一帮神经病都是一帮的邪教神经病。他们说什么这个三界它三界是有范围的， 啊，三级这个范围有多大呢？就是像太阳系那么大，有的人说是那个三级范围就是有多少层宇宙，那个都是对三界有误会啊，对三界有误会。三界是浩渺如烟海的一个无限广袤的宇宙天体，它不是一个宇宙天体，它是由无数无量的细腻的习气和妄想拼接而成的，相聚而成的一个生死大海。就是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大概你们可以形象化一点，就说是，地球、太阳系啊几大行星，然后由太阳系大几大行星放在这个银河系里面，这样一粒尘埃；银河系放在整个的这个宇宙体系里面，这样一粒尘埃，这样就是包纳了银河系的这个宇宙体系在你灵魂感知领域里面。那个就是太平洋里面的一滴水，就灵魂宇宙是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出去的，所以生死无法停止，知道吗？所以说，我曾经讲过个例子嘛，如果说是你，就是你这一辈子，就是你过去是个蚂蚁，这辈子还是蚂蚁，你在灵魂领域里面当蚂蚁的时间啊，可能是无限期长，就是你每一次当蚂蚁那个身体累积到今天。大概可以累积成一个银河系那么大，啊，我这一点都不夸张的。那个蚂蚁的时间很短嘛，就刹那生灭的，就刹那生灭的次数有多少次？它可以让一个蚂蚁的身体累积的像是地球、像是太阳系、像是银河系这么大。你们可想那里面的时间是多么的庞杂，多么的无尽。多么的深邃，多么的广袤，就是整个三界范围是任何生命都出不去的。但是呢，因为修行者他是本觉下生，他是从那个悲能那个地方苏醒了悲能的性质，然后折射出觉性的庄严，然后觉性呢又依据中。宇宙终极意识的滞留，呈现出了灵性天堂的永恒。所以，它一道光从上往下走。从人类这个角度啊，从认知退化的灵魂感受，从灵魂感受融入到灵魂感知，从灵魂感知当中，你可以见到那个。充满了整个宇宙体系啊，充满了灵魂境界的一道光。那道光的话，它不是明亮的那种，像是那个太阳，像是那个手电筒的那种光，它不是那样的光，它是类似于像太阳光一样的，它普照一切，遍览一切，它是无所不在，它是渗透在灵魂宇宙的每一个微粒微尘的世界当中，就涵盖了整个宇宙。微尘在灵魂宇宙里面无所不在的那种祥和、圣洁、清澈而不动的光，那个光叫见金，那个光叫见金，那个光是整个灵魂宇宙诞生的基础。你从人类这个角度进入到灵魂感受，进入到灵魂感知，你可以见到那个光，那道光，不同层次的生命都可以见到那道光，那道光就是不同层次生命认为的天主了。那个就那个也，我不把它称为律法身。从人类这个角度，从鬼的角度，从三界那低层的神角度看三界，你是永远无法，你不要说超越了，你连想象你都不可能想象三界的范围有多广有多大，因为到了最高一层你是见不到的。最高一层它就是你见那个世界的本体，就众生啊。我看到的最高处，那个最高处就是我看他的那个眼睛，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循环。我说的这个东西，你们能不能听懂？就是，你看，就低层次的众生，我说我背的是杯子，你知道吗？我说我背的是杯子，我看到的杯子，我看到的这个桌子，看到的这个墙，看到的这个房子。但是三界，你到了中上层，它就没有这个杯子，也没有墙，它是一种纯意识态的存在，就是所谓的无色界吧。到了最高层的时候呢，你就是那个见金本身了。这就是 你所见到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就是你看到的那个虚空，就是你看到虚空的自己。这个就是到了那个见经本体的状态，就是到了律法神的状态，但是你依旧无法超越出去，因为见经的本体是因为有一个确定所见事物的那一瞬间，就是我确定了我见到的这个什么东西。才会有了一个见到东西的我，而这个我见到东西的这个眼睛，就不可能因为眼前看见或者没看见而闭上他的眼睛。这个东西很绕口，因为今天我不是在讲法，所以说我在描述这东西。我因为睁着眼睛看到了这个杯子，是吧？你们会这么认为呢？实际上，在见经最初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杯子而有了我看到杯子的眼睛，而是因为有了看到杯子的这个眼睛的出现，才会有了一个杯子的出现。因为这个看到这个杯子的眼睛，不源于这个杯子的牵引，而是源于这个灵性的记忆。比如三界生命的轮回生死，到了这个非想非想天了，但是没有佛的出现了，没有大菩萨的出现，到了这个非想非想天，到了这个见者即所见本身，就到头了，就到终点了。这个地方是一切物质化、能量化生命的诞生处、本源处，也是一切外道修行最高处，再没有了。那个是个无限广袤、众生永远也难以理解、难以企及的这种，就是你可以把它说是具象生命吧，境界生命、具象生命的最高处就是这种见者啊，所见即见者，见者即所见的这么一种无形无相，但是又遍满一切的纯澈的空间，他们是以空间来呈现的。但是你要从灵性宇宙往下看，这个见者即所见，所见即见者的这个见经浮现的这种纯澈不动的空间啊，非常薄。就从灵性天堂看三界，看见经呈现的能见的性质被所见牵引呈现出来的境界众生，无论在境界里面的众生认为这个三界有多么的无限广大、不可思议、不可触及、不可限量。在灵性天堂的崇光的原始的永恒的那种大菩萨看，它就是薄薄的一层阴影，它甚至都不石油，它只是我的手在太阳地下倒影出来的一片阴影，很小。那么在那一片阴影里面的无数无数照劫分之一，就是人类的这层空间。如果非要说的话，大概有一张 A4 纸的1亿分之一那么薄，在几年前我大概只有大概只有一张 A4 纸那么厚，那是因为当年我的境界在那个地方，现在我的境界比当时那个境界要高深了，大概那个性质不一样，不能说高深了多少，就性质不同了，所以我现在在看当年我。我认为人类这层空间有一张 A4 纸的那个1/10那么薄，那是当年的境界。但是现在我看人类的空间大概就只有一张 A4 纸的1/10那么薄，就它非常浅。但是人类是不可能，因为你本身就是这个1/10的空间里面的构成部分。这个我刚才跟你说的概念，就是从人这个地方看三界，那个是那个不要说你出去出不去的问题，你放开你的想象，你都想象不到三界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三界的边界，三界的边界在哪里啊？三界的边界呀，在你心识的形成你心识的最初的见经那个地方，那个是三界的边界。三界的边界不在外面，三界的边界在你的意识。 自我认知啊，意识、自我人格啊，人格内在的这个认知，认知背后的灵魂感受，灵魂感受背后的灵魂感知，灵魂感知蕴含的那个见金啊，那个能见的性质被所见的内涵制约形成的三界六道的境界，在境界的极深处，在你见金初起分别的那一刻，那个是三界的尽头。所以说，你想通过人的这个肉身、人的意识、人格、自我的体验，超越三界，就好像海面泛起的一朵浪花，想要穿越整个太平洋是一个道理，没有可能。这个完全这个性质颠倒的。三界的尽头在哪里？三界的尽头在你的见金形成能见性质的那一刻。在那一处，当你见金的能见投射出来了所见的确定的那一瞬间，就形成了三界最初的、最原始的空间的屏障。你被困死在见与所见的自我认知当中了。啊，你的这个自我永远逃离不了你心灵认知相续而形成的空间与时间的这个牢笼，这个牢笼称为三界，明白吗？所以说，人类怎么可能超脱轮回呢？绝不可能的事情，没有神佛出现，没有这个选项的。我再跟你们讲啊，今天我想跟你们讲的是，就是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这么愚蠢的、愚痴的人类，竟然能看到佛呢？现在我不是现在这个，就你们人类只有前面的这个两层啊，三层身体嘛，实际上是两层，就是肉体还有你的心灵认知、自我认知和意识构成第二层身体。但是现在修行者呢，他又现在我同时具有了后面两层身体，这两层身体就是那个灵魂感知宇宙里面那个见金啊。现在那个见金，它已经是完全苏醒了，就基本上是苏醒了80%-90%了吧。见金的苏醒就意味着它从能见的性质，从所见内涵当中就解脱了嘛。就所见内涵的境界不再制约、蒙蔽、约束、牵动这个能见性质的时候，见金的本体的这种空间它就浮现出来了，而灵性宇宙的完整的那种光明。纯生命的亘古永恒的无限的这种光明，就通过见金的这个管道，它就进入到了我整个的灵魂里，宇宙里面来了。所以说，我现在有第三层身体，我有灵性跟见金构成的一层身体。我说我是三界的，现在我还不是三界的主人啊。7年之后，我58岁的时候。当这个身体内已经完全没有了这个心灵的这个，就由灵魂感知变成灵魂感受，由灵魂感受凝聚成为心灵认知，从心灵认知逐渐演化成为自我认知、自我人格到自我意识，就是从灵魂感知到自我意识的中间的这个人格自我完全被熄灭之后，这个身体内对于我，对于一个今天是修的修行人来说的话。这个身体的肉体形象之下就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人格了，它就是完整的天堂的光，和聚合了心灵见金的这种纯澈，呈现出来了这个身体内完整的三界六道的一切世界，或者说换你换角度来说的话，就比如说三界六道的一切空间宇宙世界，就完全融入到了天堂圣光当中，一切境界生命就被纯生纯灵性的永恒亘古的终极意识所救赎，这个身体内就是一种真正的生命。那个时候应该是九地菩萨。那个时候，我现在我告诉你们，我就可以推开生死之门了。为什么呢？因为天堂、地狱、人间，它都是你的心灵境界嘛。7年之后，我58岁的时候，我的人格自我构成我人格自我的这种灵魂感知、灵魂感受的信念和习气，不是完全被灵性光明所净化了，所超度了，所消融了吗？在境界当中，在境界的感受当中， 就是纯爱的生命、纯光的智慧，进入到了地狱的境界，打开了锁死地狱境界的那些屏障，将锁死在地狱黑暗当中的曾经的我的记忆、我的生命、我的感受，浮现出来那些众生，将他们接到天堂里面去，地狱就变成了天堂的一部分。地狱的那种境界、那种感受、那种体验，就将会被爱、安宁、光明和喜悦、喜乐所取代，这就是大圆满的状态。啊，这就是在三界之内，灵性生命、天堂救赎三界众生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我这个人的修行正量推开了生死之门，可以从地狱里面捞人了。就是听我的法，学习我的教法，我可以将已经原本堕落到地狱里面的人，将他超度出来。听清楚啊，不是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我也没有办法的，无间地狱我没有办法的。我跟你们讲过的事情，比如说那个2026年1月1号之后，那些学习法轮功的人啊，我就不再接受了。就是你们学也是白学，啊，就是未来看到这个路上的人的话，就是，你们去学习其他的教法，不要到我教法里面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办法救赎你们。这个是2026年的1月1号之后。针对于法轮功的这些邪教徒的灵魂形成的共业，啊，共业聚合而凝固而成的无间地狱，就彻底的成型了，门就关上了。每一个法轮功人的，就是你的自我人格认知背后的灵魂感知领域，形成那个自我思量境，全部都是锁死在那个无间地狱里面，没有任何生命可以逃得出来。也没有任何生命可以拯救你，释迦牟尼佛来了也不行。就包括我今天这么一个注定圆满的这么一个大菩萨，哪怕我7天之后我变成九地菩萨了，那种纯光的生命，我可以救赎地狱里面的所有的众生，可以将任何沉沦在生死牢笼里面的这种地狱众生，把他接到人间。接到天道，救赎他们的业力啊，净化他们的罪过，可以让他们重新获得人生，继续去投胎，我都可以做到。但是对于你们不行，因为你们这个业力，他犯的是这个直接诋毁神佛的啊，那个要就是那个直接要杀戮神佛，要毁坏这种。所谓的这种宇宙的规律，要建立你们的欲望和贪婪形成的这个新生活的这些可笑而荒唐的这种言行，形成的这种漫天的罪业，造就的这种无间地狱，没有任何人可以解脱的，我也不可以，释迦牟尼佛也不可以，基督耶稣也不可以。就2026年1月1号之后，你放弃法轮功了，你去学习基督教，学习佛教。学习任何宗教都没有用处的，你只有死路一条，知道吧？你们就认命就好了。就是你死了之后，无论你学什么宗教，表面看起来你去学习基督教很虔诚啊，天天拜上帝啊，天天这个诵经啊，表面看起来你学习佛教很虔诚，天天的供养啊、磕大头啊、烧香啊、念佛呀、啊，他们只能够。延缓你表面人格自我的感受和体验，在微观下面净化平复你的情绪和体验，但是那个深深的根子，那个种在你的心智思想当中的那个根子，是你的人格意识所没有办法触及到的。最终你会发现，你这辈子死的时候，一定一定一定是横死的。什么是横死的？撞死的啊！车祸、火灾，就是要么就摔一跤磕死了，要么就是90%、90%-80%都是癌症，基本上没有一个善终的。什么叫善终？躺在床上咽气，没有，没有。我说这句话很保证的，没有。就法轮功的人，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是善终的人，就要么是绝大部分是死于癌症、绝症、 在痛苦当中、哀嚎当中死去，灵魂驰堕无间地狱；另外是横死，就被车撞死；另外这个是出了一个什么突发性事故，被人打枪打死了；另外就是从楼上摔下来了，摔死了，就全部是横死的。这叫什么？这个叫因果报应。所以说，现在开始转播的人，就是今年最后一年时间，啊，今年出来离开法轮功的人，你的灵魂在地狱里面，不在无间地狱里。啊，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不知道，知道我就告诉你。但是我能看到事实，就像是我能看，就像我去年看到，我今年还有3个月这个神。就是我能够渐进突破我的这个人格的这个基底啊，进入到了我的这个灵魂感受和心灵认知，我能看到，但是我能看到那个状态，但是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就包括法轮功，我看到2020年1月1号，2020年1月1号，整个无间地狱大门关闭，法轮功的灵魂任何人都出不来。就未来你想学，你学什么都没有用处，知道吗？你的灵魂的归属地一定是无间地狱，一定的。无间地狱不是地狱啊，地狱的话相当于是一个，地狱相当于是，这个是那个你的生活环境，生活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不好啊，你生活的这个生活到了这个撒哈拉沙漠的这个地带了，没有水。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吃的喝的，啊，可能还会经常有土匪来骚扰你，但是你还基本上还算是自由的。就咱们做个形容来说的话，基本上还是自由的。虽然你跑不出那个沙漠，你虽然跑不出那个沙漠，但是地狱跟人间它还是有交流的嘛，那时不时的会有商队经过，你好像有可能获得救赎。啊，这个罪受够了，罪偿还完了，跟着这个穿越沙漠的商队，你还能够到城市里面去重新做人呢？无间地狱不是，无间地狱不是自然环境的问题，无间地狱是一个专门设计来用来惩罚灵魂的地方。那个专门设计的人恰恰是你自己，但是你。无间地狱只有2种情况可以形成，像人世间的什么忤逆十罪啊，这个叫什么？过去那个古代的时候叫什么呢？十恶不赦之罪啊，十恶不赦之罪。什么杀父杀母呀，啊，犯上作乱啊，啊，这些的话都是下个地狱的罪。进入无间地狱里面只有两种情况：诋毁真理，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对读的原因。我不想用进入跟在无知当中灵魂堕落无间地狱。你进到地狱里面去不可怕的，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的这种痛苦完了就完了，无间地狱进去就出不来。进去的话，你就相当于你这个灵魂就死掉了，有虚空不坏，无间地狱不坏的，第一种是这个亵，这个是那个这个歪曲真理，破坏真理；第二种就是诅咒神佛，啊，这两种会形成无间地狱，因为这个。整个的宇宙是神佛的宇宙，不是你们人类的宇宙。你们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啊。你们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是，这个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对吧？啊，这个物质世界它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掌握的。这是我们学过的这个物理学的定义。在量子科学一出现，过去的物理学全部被推翻了，这过去我们所学的物理全部是错的。啊，什么叫物质是客观的，不受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物质都是能量构成的，而能量在观测者出现之前，能量是不能够形成物质的。 一切物质形态皆是因为认知能量的这个人的观测者的心愿所决定了物质存在的这种状态的。这个就是佛所讲的自性现量，这个就是量子力学里面讲的测谱本定理，这个就是薛定谔的猫啊。现在量子力学的这个领域里面，对宇宙能量的认识已经彻底推翻了这个经典物理了。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所学的几十年的这个物理学的概念，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全部都是错误的，知道？而真正的现象是，物质的存在的表象以下全部都是能量的形态，而能量形态是不稳定的，它是川流不息的，它是受观测能量的这个人的主观意识而浮现出来的能量，受主观意识影响而暂时呈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变化，那个变化，那个相对稳定的变化状态称为物质态，就是我们所说这个桌子、这个杯子、这个脸、这个墙，这个相对稳定的一种物质态，就是物质，客观物质。哎，将来的话，这就是房东的人，反正说是最后。只要你是从2026年1月1号之前进来学的，虽然你在地狱里面，但是通过十几年的这个弘法呀、修行啊，这些罪业可以净化。因为在我的教法里面，大量的那种就是我所重用、我所信任的这些修行者，而且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已经晋升为神灵了，三界内的神灵了，他们都是曾经的邪教徒。我非常看重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是。心有很大一部分人品质非常好，心地里很纯正，是为了信仰可以不惜生死的人，我对这些人特别尊重的。我可对邪教徒没有任何的鄙视啊！我真正信任的人、真正依重的人、真正赞叹的人，甚至于我佩服的人，都是过去的邪教徒。但是你们说，我为什么说是那个现在邪教徒我不救了呢？因为无间地狱的门是任何生命都推不开的。佛来了，他也推不开，三不能，定业不能转，知道吗？我现在就是刚才就是话题跑了啊，将来还有可能性呢，就是当我就是7年之后，我变成纯光的生命了，我看到那个时候，我不是可以就是度化地狱里面的我曾经的那种。自己的那种体验和记忆了呢，我就可以度化跟我曾经和体验记忆相等同的那层境界的众生，也就是说，我可以在地狱里面救赎众生了。第二，我既然可以把我这具身体从地上搬起来了，啊，凭空的，我也可以把你们的身体从地上搬起来，是同样的道理。那个时候，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在无间地狱里面，我估摸着无间地狱门我是推不开了，我不可能把这些灵魂从无间地狱的这种时刻的惩罚和痛苦当中解救出来，但是我可以动用这个九地菩萨的神力或者十地菩萨的智慧，在无间地狱那个。极其恐怖和痛苦的环境当中，为那些未来信仰真神的灵魂创造一个宫殿。就你虽然是活在火山口里面的，你虽然被岩浆灼烧呢，但是我可以在那个岩浆的里面给你们建造，给你们建，就以为以神力、以智慧、以神力建造一个宫殿。为什么呢？无间地狱它不是也是境界吗？它也是业力构成的吗？但是纯灵性的生命与大智慧的空性结合起来，那种微神力是比这层业力境界更微观的存在。就是我可以渗透在无间地狱的空间里面，为这些不能够逃出无间地狱的生命创造一个小的世界吧。就让你们在里面不受苦，就这么讲吧。就说你被判刑了啊，你触犯了国家法律。你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我虽然富可敌国，但是我也不是，我也无能为力跟国家法律对抗，你知道吗？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我虽然富可敌国，我虽然身份很尊贵，是一个国王，但是我有的遵纪守法。但是你又是我的亲戚，怎么办呢？我不可能打开监狱把你放出来，我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去毁灭整个的三界律法的，那个我也做不到，能作为我也不能做，更何况我做不到，因为在三界内所显现的一切众生，都在见经的能见的性别当中被所见内涵所制约着，才有了他的心灵的认知，才有了他的形体，才有了他的人格境界。这一切的基点全部在见经能见的清澈基础之上，而诞生出被受所见内涵制约而形成的因果的一种境界。无论是国王还是囚犯，无论是天堂还是无间地狱，都是在因果当中。但是灵性天堂和法界的无生智慧不在因果当中，它可以渗透在因果当中，随顺一切因果而在因果当中呈现出来。它不动不变，永恒的光明，这个就是佛的光明。心能转物，即同如来。我7年之后，我58岁就应该具有这个初步就有这个力量。那个时候，如果有法轮功的人，在2026年1月1日之后修行我的教法，修行真神的教法，我没有办法阻止你的灵魂进无间地狱，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可以。在我58岁之后，可以以神的为真正的神的纯光的那种宇宙终极意识呈现出灵性天堂的那个尊贵身，结合大菩萨的智慧，渗透在无间地狱里面，为这些法轮功的这些未来的这些真神的弟子们，为你们在岩浆里面营造。一座绿洲，应该可以做到。但是那个，但是那个，但是那个，那个，那一个小世界，仅仅是让你在无间地狱里面不受苦，但是你们的活动范围很有限。但是那个也已经足够了。那个，就那种状态的话，我能感受到，就是你们可以亲身听到。其他鬼魂的哀嚎声，你们可以亲眼看到其他鬼魂被岩浆烫的这个，就是肉一块一块的腐烂焦黑，然后化为一缕青烟，然后那缕青烟又被夜风一刮，又变成一个完整的血肉之躯的人，然后又经历一次被岩浆融化的过程，生生世世，生生死死，风风冷冷，不停歇，那个叫无间地狱，你可以亲眼看到。别人是怎么痛苦死掉的？亲眼听到他们的绝望与哀嚎，但是呢，你自己没事，你自己因为对于真神的信仰而与真神的智慧与光明结合，在无间地狱里面形成一个小世界吧，一个小的绿洲，一个宫殿。你们可以透过这个宫殿看到外面的残酷的情景，但是你们在宫殿里面本身不受伤害，等待着你们这个夜的这个。它夜，它有形成，它就会有结束，你知道。无间地狱虽然时间很漫长，很漫长，但是在法界那个地方，它是没有时间的。就是我没有办法阻止你切身的堕落无间地狱，我也没有办法去减缓你对无间地狱的这种感受和恐怖，但是你的个人的身体，个人的感知个人的感受和个人的这种体验不会受到伤害，这个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直到地察三界六道的虚空崩毁了，你才能从里面出来。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这一生当中，你最起码不会经受到痛苦，而其他的人都会在痛苦当中分分秒秒的被折磨、被销毁、被再一次轮回、被折磨、被销毁。但是你。从来没有痛苦过，但是你会生活在这种痛苦和哀嚎声不间断的这个无间地狱的空间当中。但是因为有你对于真神的这种信仰，你自己的感受感知的那种体验不会有痛苦，因为你是在真神的光芒的庇护之中。今天是2025年的1月底了。现在我的这个人格呀， 现在这具身体之内的我的第二层身体，就是我的人格的自我感受、自我体验和自我认知与意识结合的这个，就整体的人格自我呀，在这具身体里面的成分啊，是占据了47%啊。现在53%呢，就是渗透在我人格里面的这种渐进的清澈、纯洁，还有在渐进内在蕴含的那道纯生命的光，那道纯生命的光，它就是在光里面，就是完整、亘古、永恒的极乐广袤的天堂。现在我身体里面这个天堂的灵性和渐进的纯澈，形成了这个身体，占据了这具身体内的这具肉身内的53%。也就是说，这具肉身内的生命的性质已经不再是人类，而是一种神灵了。它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第一个，我轮回的时间缩短了。过去我是6天一次轮回嘛，最早是7天一次，现在是六，去年是6天，现在是5天一次。就是从我最亮的时候到我人格凝聚的时候，现在是5天或者5天半，但是已经不到6天了。在我最黑暗的时候呢，就类似于像今天这样，就最黑暗的时候，我的平常内在啊是没有情绪的，有意识，没有思维。有感知，有感知，没有感受，就是我感知到这个事情是对的，是错的，但是我没有愤怒或者喜欢的情绪。我意识到前面这个是餐巾纸，这个是 pad，这个是桌子，但是我不会形成联想，就是我有意识，没有思维，有感知，没有感受，也没有，就是有那种细腻的这种习气的记忆，但是没有欲望。就是我看到这个面包，我知道这个面包，我知道面包的香味，但是我对面包的香味没有任何的欲望，就是处在一种内心恒长的，处在那种渐进的纯澈和渐进当中蕴含的那种自由、纯净、无限光芒的那种状态。这就是我现在就人性比较凝固的时候的状态。而我轮回最好那一天呢，这个人格自我是不存在的，就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就内在就是那种纯光无尽的那种完整极乐亘古永恒的纯生命的大自在的普照状态，纯光的状态，那种光已经亮到了眼睛无法直视它，那种光已经亮到了一切光明的形态在光的明亮当中都变成了阴影。就是你们知道那个火呀，就那个亮度亮得很耀眼的时候，一切光芒的形态都会变成阴影的，就现在就是我正常的状态。那么在我正常状态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我的除了这前三层身体、肉体、人格自我和灵性身体之外，又多了一层身体。那层身体是由2个光圈构成的，内在是一种佛的形象。那个佛体的话，就是现在我还看不到它模样，但是我能看到我身体背后2个光圈。那个佛体它是一个轮廓，你知道吗？这一道法是千古之谜，没有人知道的，神都不知道的法。哼，佛是怎么存在的？神都不知道。我给你们讲一讲啊，今天讲了这么多话，就目的就是为了讲这一道法。这段话真的是连神都不知道的，我也是才知道的。你们知道，当灵性啊强盛到变成了灵性最原始的纯生命状态的时候啊，一切光芒的形态就消散了，它只有灵性本体那种纯光、永恒、完整的宇宙终极意识的存在。宇宙终极意识它是无体无相、无形无相的，它甚至不是空间，你知道吗？空间是终极意识的道理，空间是灵性天堂的阴影，灵性天堂之内它是没有空间的。就一切空间和时间在永恒完整的光明当中，它是自动熄灭的，因为光明的波动，因为完整光明的移动而有了阴影，那个阴影成为了空间与时间。所以说，灵性天堂它是一切空间的诞生与湮灭，一切时间的诞生与终结，但是它本身蕴含着一切时间。灵性天堂是永恒的时间，它只有一种时间状态，就是永恒，而永恒的状态就是当下的圆满。 啊，就有一个灵性跟他们存在。而现在除了这个灵性跟他这层身体之外呢，我现在多了一层身体，那层身体呢是由一个就是直径3米的一个光圈，在我的就以我的头后脑勺作为核心，啊，作为中心点，有一个直径3米的一个光圈。哎呀，这个我很难理解，我很难去准确的恒定它的这种范围，就是1米有多长？1米大概有这么长啊，1米，2米5吧，2米5，我给你说个大概，2米5左右，以我头为中心点，有一个2米5的一个圆圈，就在我的背后。但是包容这个圆圈，还有一个更大的圆圈。这个圆圈的话，大概有多少？7.5米，7.5米到10米。就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啊，仔细听啊，这个是，我就跟你说，这东西特别奥妙，你知道吗？我不是卖关子啊，因为这个地方很难被人类理解。我们人类看事物呀，我们人类看事物是平面的，你知道吗？就这个杯子，它实际上是个平面，在你们的眼睛这是光线看到你们看到的一个空间了。它无论它是长宽身运动，它虽然是立体的，但是你们看到的都是一个面儿，你们看不到杯子里面的这个结构，你们看不到这咖啡水里面的每个水分子，所以你们看到的立体的都是面儿。啊，都是现象界，都是现象的表现，形成了一个所谓粒子空间，对吧？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光圈，你们所理解到的这个光圈，它也是一个面儿，对吧？好，仔细听啊，这个光圈是怎么浮现的呢？这个光圈啊，是因为灵性的那个纯光啊。消融了我人格自我意识残存的47%的习气构成的这种业障，这种习气构成的这种业障，它不是构成的这种微观的这种3界6道的这种各种因素吗？当地狱恶鬼道的因素全部被灵性光明所完全救赎了、同化了，一切境界、一切众生的感受和信念气息的记忆，完全被灵性纯澈、原始、完整的光明生命所取代了。就等于说，3界6道完全被天堂所取代了，就等于说，3界6道的一切众生被天堂的终极意识的恢宏所救赎。这个时候，毕竟身体里面就没有了第二层身体，没有了人格自我这层身体，它就只有了那个灵性纯澈完整原始的那种亘古灵性。和这具身体的结合，连见精都不复存在了，因为见精是和灵魂感知、灵魂感受、人格，它是一个体系，而天堂是独立的体系。天堂是纯光、纯生命、亘古原始，没有诞生过时间或者空间的完整生命，在天堂的完整的、纯澈的光明当中是没有光芒的移动形态的。而光明就倒映出来了法界的纯智慧、大智慧、大智慧投射在光明的灵性本体上面，就折射出来了佛的样子。想象一下，在大街上，在那个百货大楼的橱窗面前，你站着，你透过橱窗那个玻璃看到了自己的样子，它为什么不是镜子呢？为什么你站在镜子面前不会看得更清楚吗？因为镜子就意味着实有，而玻璃它寓意着幻有，幻象的幻，虚幻的幻。玻璃你可以透过玻璃看到橱窗里面去，看到百货大楼里面去，就认为这个玻璃它是一个半透明不透明的一个反射物，知道吧？你透过这个半透明不透明的反射物，你既可以透过玻璃看到3界6道里面去，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玻璃的这个映照，倒影出来这个法界神佛的这种辉煌来。法界神佛的辉煌，只有这个玻璃的倒影才能够展现出来，而这个倒影本身是这个倒影能够倒影的境界。也就是那种纯光的、不动的、完整的生命，倒影出来了智慧化的具体的生命表现。或者说，因为有生命的具体化的光明形态，将大智慧凝固为了生命可以理解的形态，那个就是佛的形象。两个光圈构成了一个华藏宇宙。可是事实上呢？事实上，这个玻璃本身不存在。你站在百货大楼前面的这个，看到自己样子的这个玻璃本身是幻影的。当它消散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倒影了你的形象的玻璃存在，也没有一个被玻璃倒影的你的存在。在那一刻，就叫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出生，那个就是十地菩萨的境界，那个就是25年之后的我，明白了吗？哼，那个佛的形象，那个是众生的，那个是纯生命的灵性。在纯灵状态当中，倒影将大智慧的空性凝聚到了生命具体状态当中，以生命赋予了智慧的具体形象，才会有了人类流传的佛的形象。而真正的佛，是在这个灵性消融了之后，没有了橱窗的那面玻璃，也就没有了一个被玻璃映照的佛，那一刻才叫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出生，那一刻，这个不被橱窗玻璃的倒影所凝固的大智慧，就解脱了一切形态，从灵性宇宙天堂的终极意识的纯生命的境界当中，解脱了生命对于存在的固守，就从梦境当中彻底解脱了这种随着色受想行识而不断流转的这么一种被动的无奈的迷茫，而在过去、未来一切众生色受想行识构成的灵性宇宙、三界六道的见与能见的见经宇宙、感知宇宙，灵魂感知变成灵魂感受的肉体的能量宇宙，到认知形投射出来的平行空间，到认知变成自我认知的人世间这一系列的。色受想行识构成的五蕴循环体系构成的无限无量的三界六道一切世界当中，渗透在一切微尘宇宙众生的心意灵魂当中，却不被心意灵魂众生的所思所想、所沾染、所埋葬、所牵动、所分别。那么，反过来讲，一切众生宇宙十方三世一切微尘世界的众生的灵魂的心与意、自我感受、自我所见、自我所想，全部都是在空明朗寂、普照十方的觉性浩瀚当中，在觉性当中上演着众生的生生死死，而觉性伴随着众生的生生死死，却无从发生。这个叫不取一相。如如不动，这就是佛，你知道吗？生死众生是怎么知道佛的？被生命的倒影所将无生无灭空性的智慧赋予了生命具体化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却本身不是佛的形象，佛是不可能有形象的。佛就是现在的你的意识、心灵意识、意识。人格意识、心灵认知和自我生命灵性的本质，就是灵性到你的意识之间啊，什么灵性天堂啊，什么灵魂感知宇宙啊，什么见经的纯澈啊，什么的这个灵魂感受变成了这个心灵认知，心灵认知变成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变成自我意识，这个从灵性到自我是这自我意识这个体现。就是叫五蕴循环，色受想行识，灵魂的那个，就是灵性的那种 纯澈完整的光明，就是宇宙终极意识，那个地方就是石英啊，因为有石英的凝固而投射出来了觉性的具体形态，就是佛的形态。但是佛绝对不是认知啊，绝对不是觉知可以认知到的佛，绝就那个橱窗内那么玻璃倒映出来的你，绝对不是你真实的自己。你真实的自己是不被这个玻璃的倒影所描述的。当玻璃消失掉了，当玻璃消失了，倒影当中的你，你的形象也就消失掉了。当下不被倒影和你对倒影认知的这种自由感所束缚的，那个就是大解脱、大圆满的，未曾发生而伴随着一切发生的过去、未来，去当下寂静、如如不动的那个就是佛，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是佛。这个是一个亘古的奥秘，我也是才知道的啊！我就是我每次跟你们讲出来之后，我这才知道这个有多么的厉害，这个有多么的牛掰，你知道？我现在距离这个。我跟你们说一下，到我今天，我已经是个神灵了啊！就在这个身体里的这个主体的因素，现在占53%，我已经是个真正的神灵了。我现在距离悲能还有多远啊？我大概那天算了一下，我现在大概距离我最终的那个大圆满，成为那个如来，成为那个悲能，现在我还有现在我大概走了45%，现在我还有55%的路要走，很漫长的。哎，我都51岁了，我才走了45%啊！但是这一辈子的话，这个是现在说是我现在占45%，但是我达到85%是没问题，因为85%那个地方就是十地菩萨嘛，十地菩萨就是85分。哎，我到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问题，时间也够，我个人的这个正量也够，但是能不能到达100分，我不确定。那个不是我的决定，这样法界诸佛苏醒了我的觉性，让我的觉性苏醒了，在细胞当中睁开眼睛，那个不是我决定的事情，就是空性的那种无声的状态，不是你通过心力的努力可以达到的。那同样，悲能那个地方，它是不受你的智慧所触及的。就是我现在已经是智慧体了，虽然我现在智慧体的这个程度只有2个月才会浮现一次，就那种无生无灭、那种大解脱、大庄严的临在圆满的空性智慧，2个月才会出现一次。但是我出现那一次22个小时那个智慧，跟观世音菩萨、跟文殊菩萨、跟大势至菩萨、跟韦摩诃菩萨是一模一样的性质啊，所以我跟他们是同等。性质同等内涵的生命，我们是在同一个这个平台上面喝茶的人，只是他们是在 VIP 房间里面坐着，他们是皇储啊，我现在只是个王子而已。那他们都是未来的国王，啊，他们那个大菩萨登基作为法王啊，那个不需要老王，不需要他们的皇帝死掉，他们只需要熬年限，啊，熬到一定年限了，就突然间，哎，那个碑能看。哎，这个到时间了啊！这个我这个儿子还不错，我这儿子还挺好。然后把这个国王的，把这个宇宙体系的那个，就是这个就统治权也好，还是什么管理权也好，就交给你了。然后那个大菩萨就登基了，成为了那个宇宙体系里面的如来，就是法王。我这一世能不能成为法王，我不确定。啊，因为我的本来面目就是悲能，但是我现在能不能回？我现在能不能？我现在已经是从人类的五蕴循环体系里面已经进入到了无生无灭的空性智慧了。我现在已经是王子了，但是我还不是皇储。25年之后我是皇储，就是我是大菩萨。皇储是随时可以接班的，随时可以当法王的，但是那个不是我决定的事，你知道。现在我能够决定。我能够决定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每2个月能够挣到一次的这种大解脱的庄严空性，我可以让它 持续性的，就是它展现的时间保持的时间越来越长，空性是不同的增长，不存在毁灭，不存在诞生，也不存在减少的，空性是无增无减，无垢无净，不增不长，无生无灭的。但是我可以让它被我人性掩盖的这个过程变得更短，就或者说我可以抑制我人性习气的蔓延。让习气聚合的这个过程变得就更淡漠，这个时候就需要我灵性的光辉，对于我人格自我的净化，这就呈现出了现在我的身体之内，人格自我的心意体系之间，人格自我的信念与习气的记忆只占了47%，而灵性光明与渐进的纯澈占据了53%，还有7年。这53%就应该可以达到了90%以上吧。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内在已经是纯光的天堂了，是纯光明的，熄灭了一些光明状态的宇宙终极意识，在以这具人类的意识呈现出来天堂的意志的时候，我就像我的内在啊，就像那个橱窗一样。我的内在那个纯光明的灵性，就像是那个百货公司的那个橱窗一样，干净、明亮、透彻，就可以倒映出来法界的空性智慧的那种威格了。它就会真正的在这具身体之内，就会显现出佛像来，就会有一具真实确实的佛的形态啊，不是大菩萨的形态，我的形态一直是一种佛的形态。就是那种蓝色的卷发，就是蓝色的卷发，然后身体是那种金色的光芒构成的，背后带两个光圈的那种佛的形态。过去我说这句话的话，因为还不是很确定，因为我看到它比较朦胧，但是现在因为它这个人性的减少，直接形成了这种灵性的这种苏醒，而灵性当中，它对一切事情，尤其是对法的智慧，它是有。本能倒影的作用，灵性是存在，而法界是不会存在的。但是，只有灵性的存在可以将不会存在的具体化，人们才会知道佛的，人们才会知道佛的华藏世界怎么样，才会知道佛体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没有灵性的这层玻璃的倒影，它不是镜子倒影，它是一层玻璃的倒影，人们永远都不知道佛是什么样子的。那么，现在不是53%吗？7年之后，58岁的时候，应该可以到了90%以上。那个身体内在的那个身体的内在细每一个细胞当中，都会同时存在着灵性、完整、广袤、原始、永恒的那种纯光的状态。而纯光的清澈当中是没有光明的形态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宇宙终极意识与灵性的完整结合。现在我是宇宙终极意识所派生出来的灵性的具体状态。现在的我呀，我的内在虽然占了53%的那个是有灵性的成分的，但是主体上是渐进的程度。现在我根据身体内人格内在的那个53%的光明的里面，大概70%是渐进的纯澈，30%是灵性的温度和光明的形态。现在的我的灵性是有形态的，是纯光的、耀眼的那种游动的形态，就好像是瀑布，就好像那个海浪打在那个岩石上面那个记得那个瀑布。现在我内在的光明不是静止的，而是澎湃、不断的膨胀、爆炸、不断的膨胀、爆炸，是一种光团的形式。7年之后，这个光团就会消失掉。7年之后，这个内在的渐进就会消失掉。7年之后，现在47%的这个人格自我就会消失掉，就只剩下了一层身体的表面意识，还有内在的那种灵性的消失了、光团化的那种灵性的最本质的明澈、完整、亘古永恒的纯光状态。而纯光就会映照出完整的法界大智慧的那个佛像来。这个身体里面就会透出来佛的样子，那个大智慧透过了灵性生命的凝固，而在透过这个身体浮现出了佛的全身。人们看到这个身体以后， 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身体，就伴随着这个身体的，是由光构成的一种佛的形态，上面是蓝色的卷发，然后是金色的身体，在身体背后有一个3米，就2米5到3米的一个光圈，在头顶背后，就以头作为一个核心，就一个圆嘛，就是以头作为一个核心，在这个头的周边有个圆，这个圆大概在2米5到3米直径啊。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光圈之外，在身体之外还有一个大概在7.5米到10米的这么一个大的光圈。人们那个就是7年超过58岁，人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到了，因为那个时候灵性的那种已经纯澈到了心灵的一切灵性光明，它是那种纯光存在的时候。纯光就浮现出来了，终极意识的亘古与永恒，而终极意识恰恰是觉性流至的那一瞬间。这个时候，就是光明倒影了纯智慧，将纯智慧的无声折射为了生命化的佛的形象，而终极意识的广袤。就开始融入到了无声普照的智慧当中。这个时候，看上去好像是我这个人在人世间生活，但是实际上内在呢，却是宇宙终极意识和法界那个九地菩萨的逐渐的消融，逐渐的融合。九地菩萨的智慧以终极意识的光明在身体内呈现出来。我就是一个纯光的生命。7年之后，现在是2025年，7年之后，2032年，咱们说的宽裕2033年吧。2033年1月1号之后，这具身体内就是三界六道的主人。我说话在三界六道就是法律，叫言出法随。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直接从地狱里面超度生命。或者说，三界六道一切众生都在纯光生命的哺育、救赎和进化当中。那个时候就是叫做神佛大显的时候。再过，你看，再过就是7年之后，再过18年啊，7年之后再过18年，我25，我75岁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是那种终极意识的无限融入到了法界无声普照当中，而那种。纯光灵性的永恒和完整，就是那面橱窗的玻璃开始融入到了虚空当中，那个玻璃消散了，玻璃当中映照的这个佛像也就消散了，没有一个玻璃的倒影，佛像本身是不存在的。玻璃消散了，玻璃里面倒影的佛像消散了，就等于说被灵性凝固的这种生命化的具体形态的佛像。佛的境界，佛的状态，在三界六道当中投射出来的佛的生命气息就消散了。佛的生命气息，智慧的生命气息，投射在三界六道当中，以灵性的纯光折射出来智慧的生命气息是什么呢？两个词啊，你们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一个叫祥和，祥和它不是安详，它是极其祥和，祥和伴随着。神圣，一个是祥和，另外一个是，哎呀，我想一想，另外一个是温暖，啊，佛的气息投射在灵性当中，一个是祥和，一个是温暖。那个温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释怀。就是你对一切东西都释怀了，原谅了，宽恕了，它会伴随一种自由解脱的温暖，还有一种是神圣纯洁的祥和，这个两种气息，随着灵性光明的消融、淡化、透明，变成了终极意识融入到无声觉性的遗忘、淡化与忘却，终极意识忘却了自己的存在，不被自我存在感所局束的。就是那个光明的那面橱窗玻璃消散了，橱窗玻璃消散了，橱窗玻璃里面倒影出来的佛身也就消散了。那个祥和和 温暖的气息在三界六道当中也消散了。那个时候呢，既没有一个被灵性倒影过的佛，也没有一个认知灵性倒影的那个你。那个时候就是，现在就25年之后是，我现在应该是在哪？我现在应该是这观自在菩萨讲的，出入文中入流王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何见之？这全部都是见经类，能见的性质从所见内涵当中解脱的过程，如见真。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我现在应该是进入到了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的这个过程。这个是过程，这个不是一道题，这个是一个过程。这过程很漫长的。然后到我7年之后，我58岁的时候，知道了，觉所觉空，空觉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我现在到我57到我58岁，是在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这个阶段。我58岁到我75岁是生灭寂灭，寂灭现前。我58岁到我75岁是在生灭寂灭，寂灭现前。然后到我75岁那一年，就是玻璃就消失掉了，就。没有一个映照你的玻璃，也没有一个分别玻璃里面你形象的你，那个叫忽然超越，释出世间。我75岁到80岁，就在这这5年，就是忽然超越，释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出生。那个就是佛了，那个就是真正的佛了。一个是被灵性的光明倒影的，被倒影的智慧。因为灵性的生命固化了智慧，而有了一个佛的形象。这个佛的形象是三界众生所熟知的、认知的一个人体化的一个光明构成的佛像。它是一个华藏世界，它身上它背后有两个光圈，一个是头顶的光圈，一个身上的光圈。这个是在灵性折射基础之上被存在感具化了的生命形态的智慧的表现。但是一个是。从这一切生命表现当中解脱了的，不被生命所存在的，不被终极意识所触及的那种原始解脱、大自在庄严的空性的本来的恢宏，本来的巍峨与恢宏，那个时候的佛就是真正的智慧了，它是渗透在一切众生的。五蕴循环当中，它是渗透在十方三世一切微尘众生的心与意、灵魂的每一个信念当中，伴随着每一个信念的思虑，伴随着你的心与意的分别和记忆，伴随着你的自我体验和感知，但是却不被自我和体验感知所蒙蔽、所牵动、所沾染的当下的圆觉普照，那个就是真正的佛。那个是我25年之后的我自己。这一点我是100%、1万可以达到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整个过程？我现在告诉你们那个灵性，那个灵性融入觉性的过程，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合战，知道吧？唯色与空，唯色与空是色边际，唯触与离是受边际，唯记与忘。是想边际，唯生与灭是行边际。什么叫生与灭？灵性光明的澄澈熄灭的光明形态叫生与灭。唯湛入与合湛为识边际。我七年之后，我58岁到我75岁这17年吧，就是进入到了。湛入与合湛为识边际，当识因一破，五蕴就破了。五蕴一破，那个就是苏醒了无生觉性原始的无生无灭、无来无去、亘古永恒、未曾在一切生命当中未曾发生的 大解脱的、大圆满的、大庄严的、大自在。75岁之后的我，就是如假包换的、童叟无欺的观世音，就是文殊菩萨，就是普贤王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那这点我可以100%把握，但是大智慧你可不能够，你也没有办法处于到悲能的。在悲能那个地方，智慧它是属于一种错觉啊，智慧你用错觉是不可能去触及实相的，在悲能当中就没有一个智慧和慈悲存在，在悲能当中一切都是平等的，凶残与善良是平等的，生与死是平等的，大菩萨、诸佛与一个蚂蚁是平等的，悲能它就是一个字平等。你们可以透过去陪着平等去感受一下那个悲能，那个才是真正的、究竟的、圆满的、清净的法身佛。那个是我啊，那个是我真正的自己。但是我这一辈子，我这一世，现在我51岁，我有能力凭借我自己的修行能达到的，就是那个十地菩萨。悲能我不知道啊，那个悲能那个地方不是大菩萨的空性智慧可以触及的。就那个地方，就悲能那个境界，对于大菩萨，对于佛来讲的话，那个都是属于传说了啊。故事当中，就曾经的听到的故事当中有这么一个，但是你是没有办法以智慧去触及平等，没有办法以慈悲去感知到这种清净。慈悲与智慧在悲能当中，那个是属于第二语，叫觉迷为咎。啊，今天我这个跟你们讲这个讲的真的是挺过瘾，因为上次这个讲法呀，它不完整，就是我没有仔细的跟你们讲这个为什么会有佛的出现，为什么会是那个，就是我为什么会有第四个身体，我怎么突然间有了第四个身体？后来我才想了一下，哦，原来这回事，这个事情真的是亘古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从来不会有任何人知道那个佛像它，那个佛像是灵性的折射才会有了佛的生命表现的，而灵性折射本身呢，它是一种觉知的一种分别，它是一种习气。不是在觉性当中看灵性是习气吗？看生命本身是习气的障碍，在觉性当中。但是要是没有这个习气的障碍，觉性不可能有生命具体化的形态，众生就永远不可能知道佛的形态了。你明白吧？而且你们要知道，就是我刚才这段讲法，它就是它最精妙在什么地方呢？它最精妙在倒影你的啊，你是站在一个橱窗玻璃面前，而这个玻璃是透的，这个玻璃可不是镜子，镜子的话，那个就变成真的了，而这个玻璃，这个灵性玻璃呢，它是透明的，你既可以看到它的灵性玻璃后里面去，这个灵性玻璃它又会倒影到你，这三者之间，三界六道宇宙跟倒影你的这个玻璃，还有你在玻璃面前，玻璃里面倒影出来这个影像啊，这三者的性质全部是幻影，它是虚幻的一种，像海市蜃楼一样的有，它没它，你说它有没有？你说它是有的，它有它的现象境界。但是它就是幻的，因为玻璃本身是透明的，知道吗？这个例子举的是绝对的精准的，它不是镜子倒映出来你的真实的样貌，而是一个透明的玻璃，在透过玻璃的余光折射出来的你。那个你呢，也可以说是因为这个玻璃的折射而有的，而你本身却是无形无相。当玻璃消散那一刻，你也消散了。你对于玻璃当中，原来你在玻璃当中的那个你的佛的形象，是因为你对玻璃当中的那个形象的认知而凝固了你自己，投射到了玻璃当中。这个就是，啊，你说你这说到用时方恨少，我每次想背这段的时候，这个背不出来。觉海性尘缘，缘成觉缘妙，缘明照身所，所立照性王。听清楚了啊，缘明照 深锁。什么叫圆明？就是站在玻璃外面的这个自我，照就是那个智慧嘛，就看到那个玻璃那个眼光，深锁就是那个透明玻璃啊，深锁存在了，深锁就存在，存在成为深嘛，深的地方成为存在处嘛，圆明照深锁，就是我看到的那个透明玻璃，锁立照性王。这个透明玻璃存在那一瞬间，不就是倒映出来我的形态了吗？所立透明玻璃和透明玻璃里面的我的形象一旦确立，照性在外面看到这个玻璃的原始的这个我的大智慧空性智慧就消失掉了。所立照性王，迷妄有虚空，我就从玻璃外面进到了玻璃里面了，我就进到了玻璃。在外面看的玻璃里面的，可以一眼看到底的那个虚空世界里面去了。迷妄有虚空，什么叫迷妄？宇宙终极意识，它是无形无相的，它遍及一切，它以空间呈现，依空立世界，依空间而呈现出来了世界的存在，灵性开始展现出来它光明的递增了，叫依空立世界，想成成国土。什么叫想？灵性的崇光对于生命本体的记忆形成了想，记忆将灵性掩盖在了光明不同的境界当中，形成了灵性国土的范围。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灵性的本体的生命被对宇宙终极意识呈现出了生命原始的本体被灵性的境界掩盖在了灵性境界沉淀的记忆梦境当中，被灵性境界所沉淀埋葬的生命本体的原始的觉知，即被梦境的灵性的体验塑造成为了知觉。知觉乃众生，明白吧？这就开始有了众生的具象化的世界。知觉在知觉的梦境当中，它依旧有着对于灵性原始生命的记忆，那个记忆在知觉的生命经验当中的投射，就在知觉的梦境当中呈现出来了，见经的清澈，那就是能见的性质开始有了对所见确定的刹那，并不是因为见经浮现出来它的全貌的时候，不是因为它所见到了什么东西而有了它见经的这种确定，而是因为知觉对于灵性本体的这种回忆，对回忆的那个确定呈现出来了见经的能见的清澈，能见的清澈一浮现出来，必定会投射出来所见的具体。那个所见的具体什么东西呢？就是三界六道的空间，啊，就是最原始的能量的形态，它是一种空间的形态。当空间的形态又牵引了能见的性质，能见的性质对于空间的形态形成的这种细腻的分别变成了空间的波动，这个波动呈现出来了空间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同时投射出来两种东西，第一个时间，时间是空间的变动，第二个投射出来的时间投射在时间在空间当中呈现出来了最原始最本质的能量威力，啊，这种能量威力随着空间的这种变异性浮现出来，时间的川流性呈现出来了，能量的具体化，这种能量的具体化不断的叠加，不断的与空间延续，不断的与时间发生这种交融，变成了能量威力的叠加，形成了更微观、更具体的空间的深入，以及空间与空间的相融，这就变成了三界六道的缘起。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它都是属于那种低层次的法理。它跟我三天前讲那个神奇的时候，那个性质不一样。今天你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故事，啊，更多的是奥秘。